怎么办呢？故事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个阶段的那个就是故事的展开，好像是从米娜陷入绝望的感觉开始的。
没错。
所以这个绝望的感觉是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自己是觉得这一集的关键字是在没有人会爱你。
真的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句话。
对，这跟刚刚阿美提点的就是绝望这个情绪，其实在米娜的身上是非常连结的嘛。
对，
就是她的绝望感是她从小就觉得哎，没有朋友，然后我的保姆对我非常的冷 淡，
是，
对，然后我的爸爸魔法师、嗯、就因为他是魔法师的身份，大家好像都不愿意跟我玩，然后我的保姆也总是跟我说你是魔法师的女儿，你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可是保姆也对我很冷淡，他也没有特别爱我。那可能米娜从小觉得他观察到感觉可能是因为哦，我爸爸是魔法师，可是今天当他爸爸跟他讲这个秘密的时候，你没有一颗真的心，你根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别人也不会爱你，甚至因为这样你妈妈还离你而去，就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待在你这个女儿身边。那真的是一种极度的绝望感，就是我生下来就不会有人爱我，
他根本一出生就待在冷宫吧。我听了之后我觉得
对、
哦、
就是
周围的空气好冰冷哦，
一出生就待在冷宫的孩子。
对，难怪会有阿美说的那种绝望感。
丽文刚刚在讲故事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字叫做那个米娜发现原来没有人会爱我是我自己的错。
对，好
可是根本不是他的错啊、
哦、
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这不就是魔法师的人缘太差了吗？
嗯、对，他人缘的确是不太好，就像国王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想要跟那个皇后有名无实。
对，魔法师其实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根源嘛。
等等，这不对、啊，
他是瘟疫本身。
等等，我觉得皇后要嘛就是跟魔法师长得很像，所以国王没有办法跟他上床。
没有，皇后是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要记住这个设定好
吗。对，
就是、但她是长得像，一定会长得像魔法师吧？毕竟是她女儿，
她可能像她那个亲生母亲，虽然说就是还没有，
她有绝世的美丽，
她有绝世的美丽、
嗯嗯，所以看魔法师真的人缘有够。
对，但是魔法师的方式就是他扭曲这个故事版本，他不会跟女儿说、嗯、啊，拍谁啦、就是，
都是因为我人缘，
对，我人缘不好，或者说这个村民就是会看不起有魔法的人，那我们都被排挤，这是一种版本嘛。嗯、可是他跟米娜就是自己的女儿、哦，他讲的版本的故事是
都是你的错，
对你活该，因为你生下来就是你的心脏，我为了救你，我把你的心脏换成玻璃做的。
他人缘不好，一定是因为他性格不好。嗯、
哦，对 对,
对，
通常
信念创造
个性真的是不太好哎、欸，对自己的女儿。
对啊，怎么会
外在如何内在就如何，
没错没错。
是怎样，我们每一集都一定要找个就是标靶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要回到没有人会爱你的话题吗？
哦，我觉得没有人会爱你这句话真的是我觉得是女生应该都会在自己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恐惧这一句话实现。然后我觉得因为某种程度上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就我们其实都必须需要符合这社会的规则跟他人的观感而活，所以我觉得女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很重要的一个自我感觉的来源在于他人的肯定，
嗯，
可是他人的肯定这件事情从来都不会是稳定的啊，
嗯，
没错，
所以那个爱的感觉奠基于在他人身上，在于没有人会爱我，我们就会一直时时刻刻的担心这个问题，恐惧这个问题，
很像一句咒语，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要说任何话，我要做任何人生选择的时候，我好像就会有一句咒语出现，就是你要做这个选择吗？你确定吗？可能没有人会爱你咯。对
对，就是因为在担心没有人会爱我这个同时，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值得、
哦、
是不是自己不好，
对，
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是不是自己
都是我的错，
对，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爱我，我没有办法爱人，也没有人会爱我。我们就一直在跟这样子的感觉搏斗，要么就是在跟那些利用这个感觉的男人搏斗，
嗯，或者是父母啊，或者是各种师长啊，
对啊，
用这句话来为要挟我们的人，
嗯，然后衍生出来的那种恐惧，其实就是害怕被抛弃。在这种害怕被抛弃，然后所以我们就被迫要去顺从。然后要去，配合对方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嘛就是我们把对象的标准提高，就是如果有个人能够全然的爱你，然后喜欢你，然后你用再坏的态度对他，把再大麻烦丢给他都愿意留下来，那他就真的是你的真爱。要嘛就是，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真的去信任说自己能够被爱，然后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他，
就是这个做法也是一种很不没有安全感，很不信任他人的做法。
对，就是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出现，我觉得 那这样子是一个情况啦。那我觉得我在这个皇后米娜的故事当中读到的那个绝望感，就是 这个没有人会爱你所得到的一个恐惧，那的不安全感有一种即时感在线。所以这样
牵涉到他的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对啊，所以刚立文的那种周遭冰冷的空气就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
嗯，觉得故事越说越冷了。对，
刚好这几天寒流。
对。
好哦，我觉得故事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转折，其实延续到我们上一个阶段的讨论里面说，就是上一次立文也有点出这个关键句嘛，就是当我们开始慢慢的走进别人为我们框架好的叙事里面，这个叙事就会变成我们的命运。然后从米娜这个阶段开始，我们看到米娜的命运其实对我来说是沿着两个方向的情绪展开的，一个是面向父亲的野心，就是你要利用你的美貌去让我们做一个可以阶级翻身的动作，就是去找一桩好婚姻。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他试着朝向自己内在去发现某些事，虽然这个阶段我们好像觉得会替他有点捏把冷汗，因为我们还不确定他会发现什么。
对
对，就是感觉他好像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然后这两个方向的情绪，我觉得其实都会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绝望这个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的表面上好像是在说米娜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被爱，所以她觉得人生很绝望，可是这个理解就会回到苦艾酒刚刚试着跟我们讨论的这件事情，就是爱与被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们其实在传统上，就是在我们习惯听到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听到这种情节嘛，男生的故事就是自我实现的英雄之旅，对吧？这个很熟悉嘛。
是。
然后女生的故事就常常是爱和被爱的旅程就是她的自我实现的英雄之旅。
像傲慢与偏见。
你不愧是讲故事的立文呢。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到这里的话，这好像也不是在说男生的故事不需要实现爱，然后女生的故事里面他不需要实现自我，或是不需要实现他的世俗成就。而是当我们在讨论，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花了一些篇幅在讨论阿尼玛和阿尼玛斯的时候，阴性阿尼玛的追寻的确常常好像跟爱这个主题有关，爱跟陪伴跟情感这个主题有关。然后所谓的阳性阿尼玛斯也常常跟我们要去试图兑现世俗力量，我今天为什么一直发音不标准，世俗力量的兑现有关。然后所有在这里所有的好的故事最后它需要教导我们的都是这两者，就是两个方向的整合历程，两种能量的就是感觉上好像是就是一个朝向外界，一个朝向里面，或是朝向关系内部，就是这两种方向看起来有一点对立面，可是他们需要去做一个整合的动作，就是说故事历程都是整合的过程嘛。 整合会让我们变成比较完整的人，然后整合也会让我们比较认识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故事历程展开的地方，故事里面两个主人翁追求整合的开始，都是在于他们必须要先发现自己的故事里面，在这里米娜和丽娜都发生同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开始发现他们自己故事有洞的地方，
是他们自己的脑洞吗？
就是他们被夺走，就是他们故事中被夺走的一些部分，
宇宙有一个黑洞，
对，
还蛮有趣的。我们其实讲了前面这么多了，其实都是前情提要，所以故事的旅程现在才真要开始。
对，
当他发现他的故事有被夺走，对，有裂缝，对，我觉得蛮喜欢这个的，有裂缝 的时候，
对，然后可是故事会开始，故事会开始，就是人会开始动嘛，主人翁会开始动，他开始移动的前面是他对于这个裂缝是有感觉的，就是他感觉到这里有点不对劲，然后或者是他感觉到这里有个什么，就是驱使他必须要开始移动。所以所有的故事所谓的觉醒或启蒙，它都是从这种感觉开始的，就是我对这里有一个裂缝这件事情隐隐的不对劲的这个感觉开始的。米娜启蒙的动力开始于她知道自己的生命机制被替换，原来我的心不是真的，这是基于父亲魔法师追求成就的欲望而被创造出来的赝品，我的心是一个赝品，然后父亲给予他生命，也是给予他故事的人，也是在这个故事的开始他只能够去仰赖的人。所以在这边米娜让旧的阿尼玛斯，就是魔法师，在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旧的阿尼玛斯嘛，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新的东西，所以他只能够让旧的阿尼玛斯留在他自己身上的方法，就是去同意加入父亲的愿望，使用自己的，然后这个是一部分也来自于他父亲的美貌，来为他自己和他父亲
他自己他来自父亲的美貌，我就说嘛，就是因为他长得跟魔法师太像，所以没有性生活。
不是，我们刚刚好像我们是不是有个预设，觉得魔法师长得很丑？说明他没有，说明他其实是一个帅哥，
他很俊美。
对对对对，他
只是心地不好，
他只是人缘差。
对，他可能长得很帅，帮他选角一下。
我相信呢，因为毕竟皇后有绝世的美貌，我们其实重点都还是在于，就是魔法师真的是这郎修败啦，但女儿随爸长得像爸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
好，我们把时间还给阿美，
不要讲，就是好。他让旧的阿尼玛斯留在自己身上的方法，就是要加入父亲的愿望，使用
来自
美貌，
来自父亲的
使用他的美貌。
就我放弃这个关系子句，使用美貌为自己和父亲寻找一个可以让阶级提升，让他们阶级同时提升的婚姻。可是其实在这里其实有一个 tricky， 就是刚刚在那个故事的后面，就是米娜虽然顺利嫁给国王，可是魔法师被抛弃了嘛，
对
对
对，魔法师被切割了，可歌可泣。
哎呦，好可怜，好悲剧。好，没关系，那我们先不讨论他。另外一方面而言是，就我们刚刚说的是他的故事的动力在于，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行动，就也在于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内在对于爱的愿望。以及这个失落，所以他拿着妈妈的遗物，这个遗物是一面镜子。其实镜子真的非常有趣，就是你想象他拿着那一面镜子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近才在上占星嘛，就是对，就是镜子也是一个金星符号，然后金星其实就非常女性向，然后非常的跟就是我们对于爱对于美的追求是有关系的，所以美跟爱在一起在这里，就是在镜子这个符号里面。然后米娜透过怀念母亲的行动，在这个镜子里面去找她自己，就是这个也同时是米娜在做的事嘛。然后所以镜子出现了，镜子在这里就非常有趣啦，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符号。镜子和玻璃的英文是同一个字嘛，就是 glass。然后原本跟白雪公主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是，镜子在这里变成了米娜的启蒙之物。 我们在初代就是原始的白雪公主故事里面，我们只看见镜子的教训，就镜子是一个教训，就是那个自恋的坏皇后，她每天就是要缠着镜子问说，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啊。所以你现在回头过来看的话，我们在原始的白雪公主故事里面的那个镜子，它其实也是有魔力的。那我们前面讨论魔力就是创造力嘛，
嗯，
对，而且也是来自于自我的，就是来自于使用镜子这个人的自我。换句话说，在原本故事里面的所谓的坏皇后，她其实也是有她的魔法的，然后这个魔法就来自于她的自恋。然后我们现在平常讲自恋好像是一个有一点负面的字，可是你中性一点说的话，自恋就是对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外在出来我们体现出来的样子的喜欢嘛。然后所以其实这个喜欢也可以是一个很正面和很有创造力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在故事里面让这个象征性太快的进入教训的话，我们就不会发现镜子其实也有很积极的意义，然后这个积极的意义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找自己。我们的外貌一定的程度上它也是我们的自己，就是它也是我们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当魔法师告诉米娜说你有绝世的美貌，你不需要不可能找到爱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秘密的负面的咒语也植入了米娜的心灵。魔法师真的是一个好坏的东西
对，大反派。
嗯，就是在这里这个负向的语言就是在秘密的告诉米娜说，你的美貌是不值得的，就是透过切断他的美貌和真实自我的连接，然后去贬义，就是美貌是一个二货，就是美貌是一个次等的东西。美貌的价值就是他透过切掉，就是美貌跟你的自我无关，然后来就是去贬义他真实的自我，因为美貌确实跟他真实的自我有关。
嗯，就是说魔法师透过一个负向的语言，就一般来说我们说哎、欸，女儿你很美应该是一个称赞的意思，但他现在说女儿你只有美丽，就是说你这个人除了皮囊之外
你什么都没
有，
别想了。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像是原版白雪公主的魔镜讲的话一样，就是你只有美丽，所以你今天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你明天可能就不是咯。
所以跟阿梅说不要让这个象征太快进入教训，
嗯，
然后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承认，就是我们喜欢自己的外表，我们的外貌其实是有它积极的正向的意义在那里，是不是？
没错，就是所以它是一个金星符号嘛，爱与美，爱和美是在一起的，而且爱与美也都跟创造力有关。我必须要是一个，我必须要非常喜欢我自己，我才能够让我自己美美的走出门嘛。
嗯，
对吧？就是而且这个美美的走出门，它也需要我从头到脚的很认真的去打造这件事情，它需要我一个正向的心意啊。
嗯，
所以美貌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各位同学。
所以是在于我们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自己够好，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好的事物。
没错，没错。
哦，
然后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魔法师的语言好像在说，你的外貌不能够代表你，而且你只有外貌。因为对
你没有内在，那谁代表我没有？
对，因为你的内心反正是假的，所以它就是你的内在没有东西，所以你不可能有你自己的，就是除非找一个好婚姻，不然你就没有价值了。
嗯，
对。所以米娜她学到的事情，因为她现在她就只有一个爸爸嘛，就其实真正的假货是她的爸爸。
对，但是她身边只有一个讲这个版本的故事的人。
没错，米娜知道镜子只能反射表象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镜子这个东西的限制嘛。可是她也发现镜子会回应她，那回应是什么呢？回应其实是一个内心的活动啊。
嗯，
就是她必须要内心有一个活动，然后那个镜子才能够回应她那个活动。然后所以故事在这边给的解释是说，镜子是他的心的构成物，就是镜子是他就是做成他的心的材料嘛，所以他的意念可以和镜子联动和互动。所以在这边米娜的尝试也会开启一个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觉，这个感觉是镜子能够做的可能不只是反映表象而已， 或者说表象和内在从来不是完全切分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我觉得刚刚阿梅说的镜子是内心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触发了我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在于是说，就这几年我开始在做一些很多跟自己内在连接，清理自己内在的工作，可是那其实有一个开端，那个开端就是我开始照着镜子然后对自己说话。
哇哦，你在这里进行一个魔法行为就在我们刚刚故事里面，这是一个
魔
法行为吗？
对对对，
是吗？
是一个魔法或创造力的行为。
哦，因为
魔力，
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也蛮惊人的，因为你刚刚说的是说，我们的意念可以跟镜子联动，然后它也可以开启我们这样子一个感觉。
是是是，
所以我也是在那一个晚上，其实我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照着镜子然后开始对他说话，然后开始对他说一些正向的话语的时候，然后我盯着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跟以往照镜子的时候都不一样。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自己有了真正的兴趣。
很棒耶，听起来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我看过一张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是苦艾酒刚刚讲的前一个版本，就是它是那张照片，就是一个类似像公共场所里面厕所或者是洗手就是化妆室的镜子，
你说来匆匆去匆匆
不是，就是
会有这些标语，
旁边有个标语没错，然后那标语写的是说镜子，他说这面镜子反射的不是你的样子，而是社会的眼光。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比较镜子被当作负面语言的反射，
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魔法师，这个语气听起来有点魔法师。
对对对对，虽然我猜想那个照片本身就是创作，做那个标语的人应该是想要让照镜子的人就是摒弃这些外加的眼光，但他其实是一种有一点像是隔离或者是退缩的应对镜子的方法，就是我就不要去照镜子，因为反正我照镜子我觉得我不好看，那个是一个
社
会眼光，
甚至我如果觉得我好看，那也只是一个社会眼光。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是说，那我不要跟这个视角，我不要跟这个观点有关，我不要跟这个凝视有关，那我是不是就自由了？可是好像也不是，我觉得刚刚苦艾酒提的那个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然后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更有效的做法，就是你对他说正向的语言。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啊，我觉得他应该后面还有一座冰山没有讲清楚，要不然就是其实他其实是要提醒你要穿你这张镜子可以擦得更透一点，才能够看出来那里面的真实。
对对对，你不要只看到他虚假或者是你被限制的地方。
所以家里有镜子还脏的，大家要记得擦一擦。
现在是在呛我吗？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做一个提醒。啊，下次我也可以带块布帮你擦干净。
我会
这是一个唐太宗的故事嘛？对。但我蛮喜欢这边讲的内在外在，然后以及就是镜子怎么样，不管是割断，或者是连结，或者是折射或扭曲我们的内在跟外在感觉的这个地方，就好像镜子好像有很多种使用方法。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就会把镜子当作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嘛，就是我照，然后我头发乱了，我就把它梳一梳，就是它好像是一个不带主观判断的
工具，
对，工具性的。但是我们却会忽略，就是永远都是带着主观判断的人在看镜子里面的影像啊，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主观的人的话，镜子里面其实也没有影像嘛。对，然后在这一个改编的白雪公主版本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原版的白雪公主的魔镜，它一定程度上被拟人化变成了米娜的爸爸，就是魔法师父亲，对，那他就是对他说坏话的那一面镜子。但是在今天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镜子也同时化身变成了猎人，然后这个镜子的化身是跟米娜他的心是联动的，然后也是像刚阿美讲的，是米娜的内在力量或者是启蒙的来源。那我觉得原著的白雪公主童话里面，它比较像是一种教训，就是你一直照镜子，你就是邪恶人。对，比如说他就会说， 对，或者像刚刚就是阿美提到，就是魔法师说你只有美貌，就是你的外表跟内在是完全分离的，而且你的外表也就是是你唯一可以倚仗的东西，但它有可能会失去。这其实很像原版的白雪公主童话里面，就是坏皇后因为她过度重视外表嘛，所以好像就是自然而然会推论出，所以她就是一个没有内在美的角色，而且她很邪恶。
对，
就是好像，
而且这两件事情有因果关系，因为你只在乎外表所以你很邪恶。
对对对对，然后可是好像镜子这件事情又会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原版的童话故事或在蛮多的故事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在乎外表，就是我可以在乎外表，我也可以在乎别的东西，可是好像在这些故事里面，你只要在乎外表，你就一定程度上等于对你只在乎外表。所以童话故事里面镜子通常都有点邪恶，然后电影里面也是啊，就是电影里面如果出现那种就是一个角色，然后照着镜子，然后里面的影像对他说话，通常都是说服他要屈从于内心的阴影面嘛，或者是这个权力的欲望，你就去拿吧。对对对，就是，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讨论的，看着镜子的人不是我吗？就是其实是我啊，
是
那我的内在跟我的外表也都是我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如何更积极的使用镜子，看穿它背后深层的意思，好像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我如何在照镜子的时候能够体会到我看到的这个外表以及我现在感觉到这个内在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们是可以很好的整合的。
我觉得像丽文说的那个童话故事里对镜子的描写都会是比较负面的。其实好像对，就是关于镜子会有很多的奇幻故事，大家就是在照镜子的时候可能看过去的对于那个自我的形象，然后他照出真实的这一面，就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象。那像童话故事里也是安徒生童话，它里面的是冰雪皇后，我也有想过说这个冰雪皇后会不会其实也是这个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白雪公主改编版的来源之一。那他对镜子的描写其实也有一点异曲同工，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说里面的镜子是魔鬼制造出来的，它的特点就是会放大事物坏的丑陋的一面，然后好的美的感受会消失，就像你脸上长了一颗青春痘，然后你照镜子
哦，
然后
呢看到那颗，
对，就只看得到那个青春痘，而没有注意到你的眼睛有多美这样。所以这就像那个丽文刚刚也说的，就是镜子的映照出来的形象不见得是他真正的面目，就像刚刚你也提到说在厕所里面的那个社会标语，这个东西其实都是镜子映照出来的形象，其实还是可以随心所变的。魔鬼想要人们看见什么，他就会从镜子里面看到什么。